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魏志华被非法判刑，吉林张乔磊被秘密劫持至监狱，家属申冤遭迫害，重庆邓丽萍出狱后给狱警送真相资料，再次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志华女士，2021年6月3号被焦作市山阳公安分局一群国保警察闯进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魏志华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公安局看守所。随后焦作市公安局以刑法第300条的所谓罪名对魏志华进行诬告，7月下旬因证据不足被山阳检察院退卷。山阳分局国保再次报检察院，并改由解放区检察院、解放区法院承办。2021年9月29号，魏志华被焦作市解放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3年0.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法轮功学员张乔磊女士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近日获悉，张乔磊已于202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期间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她的女儿王美琪、姐姐张巧秀因为为其申冤，均被国保警察绑架，面临非法开庭。2020年2月27号，张乔磊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快大茂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张乔磊被勒索3000元后，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回家。12月9号，张乔磊再次被通化县国保警察朱文新等人绑架。2021年3月16号，张乔磊被柳河法院非法远程开庭，主审法官是鲁旭。张乔磊的家属为营救他，向多个政府部门反映、申诉及控告，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合法的对待，反而被监控、诱捕和拘留。2020年12月21号，通化县国保大队勾结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警察，以所谓扰乱办公秩序的罪名，报复性绑架了3位家属。张乔磊的二姐张巧云被非法拘留13天，三姐张巧秀、女儿王美琪分别被非法拘留15天。家属并没有因此被吓住，王美琪、张巧秀继续控告。2021年4月19号，王美琪在其就读的吉林师范大学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队长徐岩等人绑架，寝室被非法查抄。第二天，张巧云、张巧秀也被通化县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当天下午，张巧云被放回。5月26号，张巧秀、王美琪被柳河检察院非法批捕。目前，构陷他们的案卷已被送到柳河县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渝北区77岁的退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邓丽萍老先生曾遭3年冤狱迫害。2019年7月去重庆渝都监狱给狱警余华健送真相资料，结果被诬告、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2年，被关押在永川监狱迫害，于2021年7月23号出狱。邓丽萍老先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学练了3个抱轮动作，身体就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非常舒服。练功不久，两手拇指腱鞘炎消失了，以前患有的心脏病、痔疮等也都不治而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邓丽萍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屡遭中共迫害。2017年，邓丽萍被重庆市北碚区法院网判3年，后被解往重庆永川监狱、渝都监狱迫害。2019年7月， 邓丽萍结束冤狱回家后，为让监狱警察明白真相，邓丽萍去重庆市南岸区于都区监狱会见登记大厅，找到警察余华健，并送给他九瓶共产党、天赐红福等真相资料。第二天，邓丽萍被南岸区公安分局警察抄家。为此，邓丽萍去南岸区市公安分局国保处报案讲真相。后来，邓丽萍被迎龙派出所陈从武等人绑架，并被劫持到南岸区看守所关押。2020年8月31号，邓丽萍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并勒索罚金1000元。邓丽萍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被维持原判。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基隆海洋广场练功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台湾基隆市及新北市汐止、内湖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基隆海洋广场集体练功讲真相。基隆位于台湾北部，三面环山，基隆港是深水古湾，是进入北台湾的门户，而海洋广场则是基隆著名地标之一，位于基隆火车站、客运总站及东岸商业广场的中心点，来往行人很多，许多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优美缓慢的功法演示。一位基隆市民向学员表示，他对法轮功学员及天国乐团每年参加基隆中原祭活动的盛大阵容及精彩表演记忆犹新。一对在台湾工作的印尼夫妇向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知道不但在台湾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在他们的国家也有人练法轮功。经学员进一步介绍后，他们了解了法轮功学员22年来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1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中升华》，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我从前在某单位的门卫上班，半天上班半天休息，每天早上打扫完领导的办公室就没有活了，其余时间我就看电子书学法或者背法。晚上下班时，我坐三轮车回家，在车上给司机讲真相。那时状态很好，没有怕心，几句话就能回归到讲真相上来，讲大法是什么，大法的美好，大法的神奇功效，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讲中共邪党是如何迫害好人的，再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最后讲三退保平安。 大多数司机都认同大法好。再后来我认识了同修，我们就天天配合上街讲真相，每天都有不少人三退得救。那时我以为做事就是修炼，不会向内修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渐渐地助长了很多执着心，并且和同修发生了矛盾，不知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修去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一次和别的同修救人时被邪恶绑架劳教了一年，给修炼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回来后我被迫害得大流血，卵巢溃烂，肚子天天疼，我想练功学法，丈夫坚决不同意。此时我没有工作了，没有经济来源，丈夫不愿意给我钱，每次给我们生活费时像挤牙膏似的。孩子正在上学，我只能在家给孩子做饭。我丈夫在家时，只要他看见我一闭上眼睛，他就以为我在发正念，就疯了一样上来就打。我也不放弃，只要我丈夫一走，我就上街去讲真相救人。有几次看见我丈夫从对面走过来了，我赶紧发正念让他看不见我，每次他都没发现我。等我救人回来刚进屋，我丈夫马上也回来了。那时我腹部天天痛，我就天天捂着肚子出去讲真相救人。说来也奇怪，在讲真相过程中感觉不到肚子痛，一回家肚子又痛上了。那时我分不清肚子痛是假我，天天默默地承受，一直疼了五年才好。这些年在街上碰到推车的我就帮着推车，碰到拿沉东西的我就帮着拿，然后给他们讲真相。我站在对方的角度上为别人着想，展现大法的美好，所以他们都说大法弟子和别人不一样，都知道大法好。我买东西时不挑不拣，尽量买小的不好卖的，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好呢，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听明白之后基本都能三退保平安了，都说谢谢。每当他们找钱时，零头我就不要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也不容易，收着吧，他们都很高兴。有一次我想买菠菜，想给老板讲真相，我就站在旁边找机会，这时前面的顾客挑来挑去，把不好的菜扔到一边，老板很生气，等我买菜时把不好的给了我，我说对，把不好的都卖给我吧，我要。老板一听不好意思了，说啥也不把不好的菜卖给我。我说没关系的，我是练法轮功的，为别人着想。然后我和老板讲真相，他高兴地散退了。这些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都很接受真相。多数人我讲完他明白后都会说谢谢，我就说别谢我，是大法师父在救你，你应该谢的是大法师父。有一次一辆车正在卖土豆，车上是个小伙子，我想救他就买了一袋土豆，然后给他讲真相。小伙子马上说我知道大法好，我早就三退了。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阿姨，我给你行江湖上最高礼节，表示感谢。然后他站在车上双手抱拳向我施礼。有时我在讲真相时会遇到老年人和我要钱买药的，我基本都给，他们都很满意。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太太，我没讲几句他就向我要钱，说脚被老头打坏了，要12元钱买点药，我给他了。他又说没有饭吃，能不能给5元钱买几个包子，我也给了，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乐颠颠的买包子去了。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头，当时正在下雨，我过去给他撑伞避雨。老人很感动地说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讲完真相他听明白了。老头说能不能把伞送给他， 我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骂人的，有大喊大叫的，说我反党要举报的，有说我精神病的，还有推我撵我滚的，我一概不生气，笑呵呵地走了，不能给他市场让他造业。其实都是用这种形式给自己提高心性的，如果自己有争斗心，会碰到大喊大叫骂人的，如果有利益心，会碰到说给钱我就信的。我就说法轮功不会给你钱，但会给你命，你命没了给你钱有啥用呢？还有的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说他的坏话。我说你的工资是你付出劳动得到的，你躺在家里他能给你钱吗？共产党给你的还不是咱老百姓的纳税钱吗？共产党养的是各个身价数亿的贪官。他听明白了，从而再讲真相，他就用心听了。如果有色心，会碰到说最肮脏的话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农村老头，看他善良的样子，就给他讲真相。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就轻浮地用手摸了我的衣服一下。我暂时没搭理他，接着讲真相。他明白了退出邪党组织后，我慈悲地对他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做出这样轻浮的举动，对你的未来是有害的，道德败坏的人神是看不上的，能有未来吗？他不好意思了，知道自己错了。现在我讲真相时，很少有人骂我或说不好听的了，因为这些年的磨练，我终于学会了向内修，向内找，能分清真我假我，知道什么是正气十足。记得刚被迫害回来后，在街上我的正念不足，和同修配合时，如果语速太快了，同修在旁边就提醒我要慢点儿；如果怕心出来了，同修会提醒我直视恶人，发正念灭邪灵。我正念上来了，就减少了很多损失。现在我还有很多不足，三退的人数不够多，有时还挑人，有分别心，出现不好的情况时，有时不能做到正念十足的对待。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去掉怕心，堂堂正正，正念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如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神迹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在这风风雨雨中，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我走到了今天，一路出现了很多神迹。第一部分，喜得大法，身心健康。25年前，自己在一个生活条件优越、夫妻恩爱、让多少人都羡慕的家庭中生活，可是40刚刚出头的我就被病魔缠身，整天头晕目眩，犯病时几天不敢动一下，一动就又呕又吐，胃痛起来出一身一身的冷汗，几年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我又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经几个大医院治疗均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自己不但做不了家务，照顾不了孩子，还得躺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这样一来，导致我心情烦躁，脾气越来越差，不是暴躁就是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整天以泪洗面，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就在这家庭几乎破碎之时，一个朋友来我家串门，看此情景向我介绍了大法，从此我喜得大法，重获新生。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胃痛、头晕症都不翼而飞了，
痛苦折磨我半年之久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逐渐的好转，我又能走路了，我又能照顾家和孩子了，我又成了有用的人了。我激动地流着眼泪，双手合十，跪拜师尊，感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时我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师父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第二部分，公开退党，因祸得福。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使上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江魔头却出于个人妒忌，不顾各界和上亿人的反对，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全面的迫害。一天，单位书记拿着一张纸，前面写着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好，上级交给的工作怎么认真完成，怎么任劳任怨等等。主要是后面说的，就因为练法轮功，领导几次找我和我丈夫谈话无效，明天局领导找我谈话。因当时我的善心没修出来，争斗心没去，看完之后我就嗤之以鼻，随口说道，一派胡言。当时把那位书记弄得满脸通红，闭口无言。我质问他，你什么时候找过我，又什么时候找过我丈夫，再说也不是他练，你找他干什么，把他问得哑口无言。第二天局领导找我谈话，说如不放弃修炼，就撤销你的领导职位和党员身份，叫我选择。我当然知道大法的珍贵，不为名利所动，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要大法。那位书记气急败坏地说，顽固不化。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干部，竟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泯灭着自己的良心，不顾平时的情分和面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谎。这样还不算完，他们又把我调到最基层参加劳动。我是大法弟子，不管到哪里，我都不能给大法丢脸。我本着救人的一颗心，放下面子心和一切执着，坦然地来到了这里。我把这里当成了修炼的大熔炉，救人的场所，把同事当成我的亲人。有时间有机会，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巧妙地把真相资料传给他们，使他们明白了一些真相。有一天，同事们都在办公室，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提问题。那天真的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同事的问题还没等提完，我脑中就反映出应该怎样回答。开始的时候，同事们都在四周的沙发上坐着，逐渐的都围在了我的办公桌前，我们整整唠了一下午。这次讲完后，有三个人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两个人得法了，成为一名真修大法弟子。后来师父再转轮发表，我单位新老大法弟子相互配合，把当时单位的几十名职工全部做了三退。我有时想起这些感到很欣慰，我对我的选择没有后悔。我虽然在基层受了一些苦，但因我的到来，使两位同修得了法，使几十人三退得救了，这真是因祸得福啊，值得，太值得了。第三部分，走出家庭磨难。来自外部的压力还好承受，亲人的压力就更难了。我的丈夫是个非常善良、正直、善解人意的人，因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他对大法有着美好的印象，对我修炼非常支持。99年720前，我家成立了学法典，三四十人在我家学法练功，我丈夫从没嫌弃过，有时间就帮着收拾屋子，帮学员发坐垫，夏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修们赞不绝口，人人都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迫害后我问他，如果不让练，你受到牵连没了工作怎么办？他说，在哪儿还挣不到一碗饭呀。我听后眼泪差点流下来。就是这样的好丈夫，自从邪恶把我非法拘留后，他吓得一反常态，再也不让我学法练功，甚至提法轮功都不行。他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然而他更知道邪党的邪恶和对恶党的惧怕， 那时电视一播污蔑大法的假新闻，他吓得就和我干仗。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他曾经骂过也打过我，甚至把腰带都打断了。可我不恨他，我知道他是受蒙蔽被邪党吓的。有次他又逼迫我叫我放弃修炼，我坚定地告诉他，这个法我学定了，这个功我也练定了，叫我放弃修炼没门儿，你说咋办吧。听完这句话，他扑哧笑了，从此再也不干涉我学法练功了，有时早晨还督促我起床，我又恢复了正常生活，坚定地闯过了这一关。第四部分，千里之外的诊断。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和丈夫要好的朋友，我给他讲真相，丈夫由于怕心左挡右拦不让说，还说人家还要竞争村书记呢。这次没有讲成，丈夫送客回来后，我忍不住就哭了起来，可能是明白那一面的缘故吧。不几天就听说这个人变成了植物人。我对丈夫说，你可犯了大错了，要不是你拦着不让讲，他的结果不一定是这样。丈夫听后一愣，从此再也不干涉我讲真相了。丈夫单位有位同事经常来我家，不知怎的，我就是没有张嘴给他讲真相。有次单位派他们两位同事到千里之外的南方去学习，在会场上这位同事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抽搐起来，送医院抢救不见好转。这时丈夫接到另一个同事的电话，说某某不行了，而且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听到后心里很难过，我怎么就没给他讲真相呢？这时我给师父上香叩头，求师父说，师父呀，弟子没做好，您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他一次机会吧。他如果好了，我一定给他讲真相，给他单位的人讲真相。刚说完，我脑海中就反映出脑膜炎三个字，随后赶紧告诉丈夫，他得的是脑膜炎，快叫医院按照这个病检查。可那同事来电话说，医院说他可能吃了什么药了，又下了病危通知。晚上又打来电话说，又下了第三次病危通知。我急切地告诉他说，就按照脑膜炎去治吧。第二天早上又来电话说，最后医院确诊真是脑膜炎，医治后有所好转，十几天后出院了。医生说像这种情况，躺着进来没有站着出去的。回来后，这位同事第一个到我家来看我，对我非常感激，连连道谢。我说，那就谢谢我师父吧，我哪有那个本事，是师父叫我救你的。我给他讲了真相，又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爱不释手地拿着走了。利用这个契机，我给单位同事和很多世人讲了真相，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的是在救人。第五部分，正念除邪灵。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又是一个敬佛的人，可是他不知道现在佛像上已经没有真佛的法身了，多数都被胡黄白柳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占有了。有一次他执意要请一尊佛像放到家里，我劝说无果。腊月26那天上午10点多，我正在家里学法，忽听一阵庙里的音乐传进来，这时门开了，丈夫手捧一尺多高的佛像，乐呵呵地进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进屋后把佛像安顿好。那个女的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佛像说是开光，那个男的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佛你得听共产党指挥。我想这是什么呀，我绝不能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我家来。我立刻到另一个屋子里发出强大的正念说，请师父和正神加持，彻底铲除这些不正的东西，绝不能让这些妖魔鬼怪进来。立掌5分钟左右，就听见当的一声响，随后那男的喊了起来，怎么了怎么了，快起来快起来。一片混乱，我心里一惊，大年26可别死在我家里呀。赶紧把手放下来，回到那屋一看， 那女的脸蜡黄的，满身是汗，闭着双眼躺在地上。我丈夫呆呆地站在那里。当我俩目光对到一起的时候，丈夫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阵子，那女的慢慢地苏醒过来，把她扶起来坐在椅子上。修炼人都知道，她身上的邪灵怎么能经得起大法弟子的正念呢？除了邪灵之后，她慢慢地恢复了正常。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什么是佛。释迦牟尼传的佛法已经2000多年了，共产党才几十年，佛怎么能听共产党指挥呢？经过半个小时的讲真相，他们也慢慢的明白了。以后有人叫他到我家来，他说再也不敢去了。第六部分，邻居姐姐说，原来这个神是你呀。我母亲家住在15楼，在搬家的时候突然停电了，那么多东西摆在走廊里，拿也拿不走，只好坐下来休息。这时对门的姐姐过来，看起来她的身体不太好，她虚弱地说，大妹子，你给我看看空调怎么不动了。我过去一看，是没电了，空调才关不上的。这位姐姐非常客气，搬来凳子，非得叫我挨着她坐下。我想，这不是师父给我创造讲真相的机会吗？我就从大法的红船，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一直讲到贵州藏字时，为什么要三退，我讲得井井有条，看得出他每一句都听得非常认真，精神也不断地在好转。最后他说，哎呀，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说有一个大神要来救我，原来这个大神是你呀。他高兴地退出了邪党，并一再地连连谢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我说，快谢谢大法师父吧，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他赶快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时也来电了，我们赶紧搬家下楼，没有错过这次救人的机会，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第七部分，我的丈夫。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有心酸，有恐惧，有苦难，但更多的是幸福。20多年里，不明真相的警察无数次的到我家来骚扰，使我的丈夫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也逐渐升起了正念。奥运期间，警察找不到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被我丈夫没好言语的训斥了一顿，从此警察再也不敢找他了。一次警察抓同修没抓到，被我碰上了，因离我家近，警察非得到我家看看，正要进院时赶上我丈夫回来了。他问谁呀，我大声告诉他，他是警察，要到家里看看。我丈夫一听就火了，训斥说，你是谁呀，叫啥名，到我家来干啥。那警察一看矛头不对，赶紧说，大姐，我不去了。说完后灰溜溜地走了。我丈夫和朋友有个小茶室，经常喝茶聊天。有次我丈夫回来晚了，进屋就说，我今天替你弘扬大法了。原来他经常在朋友面前谈论大法怎么好，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还有把录有师父讲法练功音乐的录音机送给有缘人，说替我找回了昔日同修。丈夫经常参加聚会，有机会就讲大法的真相，讲大法给家人带来的美好。有次有几家政府官员家庭聚会，我不愿参加吃喝聚会的事儿，可丈夫执意要我去，为了不卷面子也就去了。在酒桌上，有位非常有才华的政府官员提起了法轮功，提出人从哪里来，来世上干什么，到哪里去，我都按照大法的法理一一做了解答。他又提到哲学，我告诉他，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一生笃信基督教，爱因斯坦晚年也相信上帝，为什么？ 就是因为科学研究到极限，就再也研究不下去了。因为科学是有止境的，而神学是无止境的。他把宇宙时空看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从最宏观到最微观。而地球在宇宙中算得了什么呢？只能是一粒尘埃。那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丈夫随声附和说，对对对，我老伴儿讲的对。酒桌上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饭后我给有缘人讲了三退，又发了护身符。我丈夫说，今天没白来吧，以后这样的场合你也得多参加。有了上次的经验，又一次聚会我痛快地去参加了，期间又提到了我练法轮功的事，这下可引起了话匣子。我丈夫就讲起了以上提到的千里之外的诊断和正念除邪灵两段真实的故事。听后大家都说我太厉害了，法轮功太厉害了。我说我能做啥呀，都是师父在做。有了这个契机，当下我给三人分别讲了真相，给了护身符，退出了邪党组织，其中有两人都是邪党党员。明白真相后，那位政府官员再三抱拳道谢，我也为众生得救而高兴。然而没有我丈夫的讲真相，就没有这么好的状态和契机。过后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帮我讲真相吗？他会心地笑了。有次见到一位我在政府上班的同学，我说我跟同学唠唠嗑，我丈夫会意地赶紧说，退退快退，大势所趋。有了他这句话，我同学没有一点顾虑的就退出了邪党党员。我发资料时，丈夫就默默地跟在我身边，为我保驾护航。自从这几个月有了二维码卡片，他每次都把卡片还有护身符送给身边的人，让他们上网看看，能知道更多的消息。有的当时就扫码上网，大家议论纷纷，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有同修看到我丈夫说，哎呀，某某哥，你比前几年还精神呢，真是越来越年轻呀。也有的说，某某不修道，已在道中。我也曾劝他说，你也知道大法好，那你就走进来吧。他说他有他的使命。我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我没修炼，邪恶之徒不敢对我怎么样，我可以尽全力的来保护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2020年七月以来，邪党开始以清零为借口，在各地出现大规模的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明慧网每天都有同修被绑架骚扰的消息，有的同修被绑架后，因为各种原因，不知道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哪里，是哪个部门，哪些人干的坏事，迫害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时候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及时请到律师，了解到相关的迫害信息。针对这些问题，浅述我弟是如何做的，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找人在哪里？一、拘留所。同修被绑架后，一般会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或洗脑班，非法关押，实施迫害。本地同修了解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可以先去本地各个拘留所去找人，一般到拘留所门口问门卫，门卫就会帮你查询，还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是哪个派出所送来的，以及办案警察的名字，被关押多少时间，同修的状态如何，门卫都会说的。这种找的过程，还会了解到明明是同修辖区派出所绑架的人，但是是另外一个派出所送到拘留所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本地辖区派出所绑架同修后，将人卖给别的派出所完成任务。以前知道的是抓一个人给别的派出所是500元，其实就是明明知道同修在哪个拘留所，也应该去查询一下比较好，就能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同修被绑架了，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二，看守所。如果拘留所找不到，就去当地的看守所，以送东西为名去查。有些地方的看守所需要微信扫码，需要身份证，在送东西的窗口说要给某某某送东西，看守所警察就会在网上查某某某是居住在什么路多少号的，同修就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找的人。如果家庭住址、门牌都符合被绑架同修的住址，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被绑架同修在看守所的几队几号室。第二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确定案件到了哪一个阶段，如何找是哪里的警察干的坏事。一，一般同修被绑架后会被行政拘留，就会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所以同修被绑架后，本地同修应及时去当地拘留所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如果同修出事超过7天，本地同修需要去当地的检察院去查询案件的进展。公安刑事拘留一般是3到7天，最长是7天，例外是30天。以前大法弟子的案子都会是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30天，在30天至37天内检察院非法批捕，所以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经常会提到37天很关键。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得好，37天内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就必须放人。但是今年以来，我地出现同修被绑架后时间不长，法院已经对同修非法庭审。近日我去检察院查询另一位同修的案件，发现案件在第7天就向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检察院在接到批捕申请第6天做出了非法批捕决定书。现在同修的案子还在公安阶段，检察院等待公安移送卷宗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所以当同修出事已经到第7天的时候，本地同修一边在看守所等地找人，一边找本地的检察院去查询，去找案件管理中心，就说是查查案子，工作人员一般都会问是家属吗，登记一下，也不看身份证，然后根据家属提供的姓名就会查询。如果案子确实到了检察院，工作人员会说什么时间到检察院的，现在是批捕阶段，是否批捕也会说，也会告诉家属在检察院是7天时间。如果问某某分局法制科送来的材料吗，不是派出所吗，这种问法确定是不是同修辖区公安分局干的坏事，工作人员的回答我们就会知道是哪一个公安分局的国宝干的坏事了。我们在做后期的营救时，即使不知道具体参与迫害的那个国宝警察也没关系，我们直接找国宝大队的大队长、分局的法制科，还可以直接针对分局的局长，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宝警察出面绑架同修的，都是受到上面这些人的指使。所以同修不要现在不知道具体参与者是谁就觉得束手无策。如果在检察院查不到，那么就说明案件还没有到检察院，超过3至7天后，那么基本被绑架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的时间可以确定是30天了。公安给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的时间就是第31天，检察院会在7天内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我在检察院的案件管理中心查询案子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案件不依法办理，不知道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检察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对案件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隐瞒的。每次见到这些人，他们都按照正常的程序帮我查，特别听到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也抓，觉得不可思议，还说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拘押，会采用监视居住等，故而同修去查询案件的情况 不要有什么顾虑，查询完还可以针对我们案子的具体情况讲真相。二、法院阶段，本地同修找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查询，得知案件已经移送到法院，那么同修到法院后直接找刑事庭的内勤电话，找不到可以随便打一个刑庭法官的电话，麻烦对方找一下刑庭的内勤，我们要查一下自己的案子情况。一般接电话的法官会告诉你内勤的电话，让你直接去打，找到内勤就说，您好，我想查查某某的案子是不是已经到法院了。如果对方说就是到法院了，那么就问，麻烦问问这个案子是哪个法官在办理。内勤会告诉你，一个是案子刚到，庭长还没有分下去，一个是哪一个法官在办，还会告诉你这个法官的姓名、办公室电话。如果没有收到法官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我们还可以在电话中问，内勤都会说的。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内勤不知道这个案子，因为检察院把案子移交到法院后，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这个事，然后由这个部门将案件往各个庭上送，这也有个时间。如果内勤查不到，可以问，检察院说已经移送过来了，内勤就会告诉你，有可能案子还没送到刑庭。三、关于请律师的认识。同修被绑架后，可能由于家属的不配合，在委托律师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就以朋友的身份去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讲述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律师愿意接受委托更好，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去别的律师事务所，以请律师会见为由给律师讲真相。第三部分，同修被绑架后，本地同修对发生的迫害事件要有正确的认知。近几年总是听到同修说，某某某出事前就跟其交流过了，让他好好找自己，一定自己有什么问题。有的说某某出事前状态就不好，让他注意一点，多发正念，还是没听进去。有的说那个人经常出事，有乱法的因素，有对三退人数的执着，有对迫害的认可等等。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现同修一般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对参与营救同修的事情表现都很消极无奈，很多人是观望的态度，使营救项目总是会出现停滞，表现上是整体配合跟不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一份2015年12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孟建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人的讲话，及中央防范办有关会议精神传达提纲的所谓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中提到了如何迫害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以及后期的敲门行动等等都涉及到了，还提到了对宣传力度的加大，要求各部门单位积极配合610实施迫害，通过宣传和网络让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将迫害贯穿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和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为了达到让全民参与其中，将此迫害恶行纳入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其中还有一项是吴某教创建要持续加大力度。这份文件里对每一年里如何实施迫害都有他们具体的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方式，今年所出现的清零骚扰实际在这份文件里就有提及。针对这份文件，各省也将文件内容作为自己省内迫害法轮功的工作要点向一些部门转发，并要求严格保密。转发的文件中又有各省根据自己省内的情况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具体恶行。引述这个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邪党如何的邪恶，而是对大法弟子每一次迫害的背后，邪灵是针对所有的大法弟子的，是为了毁掉所有的众生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迫害被绑架的同修。故而 希望还存有某某同修有执着、有漏、有问题才会被绑架的同修，不要站在观望的角度去看同修被迫害的事，那是对你我的迫害，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是对佛法的亵渎和对佛弟子的迫害，是对众生的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作者心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2日。师父啊，弟子虽有十多年未见您面，可当年得法时的历历往事，永远是弟子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初见恩师是在93年年底的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当时经亲友介绍去国展中心听师父讲三个小时的介绍大法的班，当时好像是七公展览就要结束了，师父应众多受益者要求结法，会场爆满，幸好亲友提前买好了票。我看着兴奋等待中的人群，心想会是怎样一位大师令众人翘首以盼呢？正在我想东想西时，周围人起身，雷鸣般的掌声突然响起，师父微笑着走上讲台，然后稍作停顿，环顾会场，单手立掌，亲切而又洪亮地说：“大家好。”当时我感觉从丹田处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传递着剧烈的震动，思想一片空白，直到掌声渐止，周围人都坐下了，我才回过神来，过后开始认真听讲。师父还让我们伸手感觉一下法轮的旋转，果然感到掌中有东西旋转，正转手心发热，反转手心发凉。讲法结束后，很多人不愿离去，在礼堂外与师父合影。当时个别新学员心性不高，为了争先恐后的和师父合影，及个别人互相推搡，可师父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每个人，那种博大的宽容和慈悲从师父身上散发出来，深深地吸引着我。当时我心想，这位大师的表现是我人生中从未见过的超凡脱俗，就凭这一点，我就对他所讲的一切深信不疑。在旁边，我一直愣愣地看完众人合影离去，只有一个想法，要紧紧跟着师父。一转眼，师父一人走出院子，上了大道。我愣愣地看着师父的背影，这时亲戚叫我该走了。到了对面车站，我还在看师父的背影发呆。突然，师父转身对我招手，让我过去。我心想，是叫我吗？只见师父点点头，又招手。就在这时，亲戚把我拉上了公交车。事过多年后，回想这一幕，用句常人的话讲，真是悔得肠子都绿了。抱怨亲戚拉我走，又怪自己悟性不够，有时又会以此为荣，觉得自己特别点。看完一师恩，我才明白，师父知道每一个弟子所想，会在每一个弟子最需要时出现，又时刻为每个人操心。自己那点经历，每个人都遇到过，
关键还要看现在能否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第二次见师父是在94年8月延吉讲法班上，出发前睡觉时眼睛总是止不住的流泪。当时我与北京研究会的大法弟子同坐火车硬座去，他们负责把学员需要的书和练功带送去，每个人都是几个大包。天气炎热，人又多，车厢都挤满了。很多大法弟子钻到硬座凳子下面躺着，把座位让给别的同修。到达延吉后，找了一处离会场近的旅社，大多数同修比较穷，经旅社老板同意，十几个人挤住一间房，吃饭就买些黄瓜、西红柿、酱油一拌就馒头吃。虽然条件有限，但每个人都在兴奋地等待师父讲课的开始。看卖书的同修人手不够，我就去帮忙，老学员们非常照顾我，每次快开始时都让我放下手中的事赶快进去听课。记得第一堂课师父就讲，能来参加的学员真是祖上有德，三生有幸，以后这种传功传法班不办了，要学功就去练功点。每次只要师父开始讲课，偌大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讲课中我时常可以感觉到师父打出的能量给我每个身体细胞带来的震撼。一次师父从我身旁走过，也是这种全身一震的感觉。场内听课时，看每个弟子头上都有一金色光圈，出会场后则没有了。师父还让一老弟子给卖书的学员送来一个大西瓜慰问大家辛苦了。讲法最后一天的下午，天气晴朗极了，我站那儿卖书，就见朝鲜族的女大法弟子们身着传统节日盛装，被风吹起的彩色衣带令他们看起来翩翩若仙，从四面八方三三两两地走来进入会场，我觉得美极了。最后解答完问题后，师父说，本地的学员有能力的话，帮外地的学员解决一下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外地学员还有工作等着回去，另外在这儿多住一天消费也挺高的。事后听说去北京的火车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然后师父又应大家的要求打了一套大手印。在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弟子生死攸关的时候，每当想师父的伟岸身影和音容笑貌，都能给弟子增加无比的勇气和毅力，面对邪恶绝不低头地一步步走过来。弟子一定不负师恩，待还中自有承平日时，再见恩师。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